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在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我们这个钟头继续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1米。今天是7月25号星期四，在这个钟头的节目内容包括时事经纬、美国专讯，之后播出第二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0千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1米。美国之音中文部语中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主要报道北京和台北互相指责对方是危害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威胁。不过首先就是报道中国国防白皮书发表之后美国作出的反应，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中国在星期三发表了他们的新的国防政策白皮书，指称美国激起和激化大国竞争。美国国会两院关注国防政策的两党国会议员就拒绝接受北京的指控。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在长篇幅的新时代的中国国防报告的一开始就指责美国的行为损害了中国和全球的安全环境。报告说美国调整国家安全战略和国防战略，奉行单边主义政策，挑起和加剧了大国竞争，加快提升核、太空、网络、导弹防御等领域能力，损害全球战略稳定。美国特朗普政府上台后先后推出了新的国家安全战略和国家国防战略，将中国和俄罗斯视为美国的主要安全挑战，并提出要以提升美军的杀伤力和增进盟友关系来应对这一项挑战。美国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共和党领导人索恩·伯里星期三在回应美国之音有关提问时说，他还未有机会详细阅读中国新的国防政策白皮书，但拒绝接受美国国防战略挑起大国竞争的讲法。索恩·伯里说，他认为因为中国和俄罗斯的军力增强，以及他们在很多方面咄咄逼人的方式，美国在国防战略之中认识到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而且可能比较迟缓地认识到这些的变化。民主党人达克·沃斯是参议院军委会的成员，他对美国之音说，美国无意加剧大国竞争。达克·沃斯说，他认为美国的国防只是谈及美国在世界某些地区需要加强军事存在，这个不是要加剧竞争，而是说美国有责任和盟友一起实施国际准则，比如在亚太地区实施航行自由。新的国防白皮书是中国政府自1998年以来发表的第十部国防白皮书。美国国防智库兰德公司防务专家何天木说，中国这一份国防政策与往年的报告相当不同。何天木说，他认为这一份报告论述新时代的语调是和以往不同之处，对他来说这个是这一份报告异乎寻常之处。报告一方面展现了中国的信心，另一方面表达了他的忧虑。在何天木来看，这个是报告最大的不同。自稿前，美国国防部印太事务发言人伊斯特伯恩宗教对美国之音说，他已经针对中国这一份国防白皮书起草了回应声明，正等待主管官员的批准发布。美国之音的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当局7月24号发布了题目叫做《新时代的中国国防》的国防白皮书。这份白皮书说，中国面临的反分裂斗争形势更加严峻，并且指责台湾执政的民进党政府搞台独，又说台独是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威胁。但是台湾陆委会就反驳说，台湾海峡和区域和平最大威胁就是北京始终没有放弃过武力犯台。 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林峰在台北的报道。
这个是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就任以来中国发布的首部综合性国防白皮书，其中有相当篇幅涉及台湾。白皮书强调，解决台湾问题、实现国家完全统一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白皮书说，中国坚持以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推动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白皮书亦警告说，中国坚决反对一切分裂中国的图谋和行径，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保留一切必要措施的选项。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吴谦说，白皮书传达的信号非常明确，搞台独就是死路一条，中国一点都不能够少，绝对不允许任何人、任何组织、任何政党在任何时候以任何形式将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中国国防白皮书警告说，中国军队会不惜一切代价挫败任何将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努力，捍卫国家统一。这份白皮书的出炉，适逢台湾总统蔡英文刚刚结束了对四个加勒比海地区邦交国的访问，以及过境美国纽约和丹佛两个城市。他在纽约的丹佛的过境创下台湾总统过境美国时间最长的纪录，总计四日四夜。除此之外，他此次过境美国还取得了不少突破，包括第一次在台湾驻美馆处举办公开活动，第一次过境科罗拉多州，以及第一次在美国本土与媒体进行查罪等。蔡英文说，这个显示美台关系的进一步深化。中国最新发布的国防白皮书指责台湾民进党政府挟洋自重，并指台独分裂势力是台海两岸和平稳定的最大现实威胁。白皮书说，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拒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的九二共识，加紧推行去中国化、渐进台独、强化敌意对抗。对于中国最新发布的国防白皮书，台湾大陆委员会同一日发表声明，对中国国防白皮书表示抗议和谴责，称中共挑衅行为不单止冲击两岸和平，已经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的和平原则，更挑战区域安全秩序，造成周边国家的不安以及忧虑。陆委会还反驳说，台海和平与区域稳定最大的威胁就是中共始终不放弃武力犯台，今年初习五条后解放军频繁演习，基舰在台湾周边好近巡航。台湾建行科技大学教授颜建发认为，在台湾2020总统大选选战打响之际，北京在两岸议题上的任何激烈言辞都会对谋求连任的民进党籍总统蔡英文起到助选的作用。他对美国之音说，
因为现在美国在给台湾更多的军事援助，更落实了台湾需要军事援助的这个需求。
颜建发说，现在美国正给台湾更多的军事援助，更加落实对台湾的军事承诺。现在中国国防白皮书的这些言辞对民进党来说反而是非常正面的。美国特朗普政府没几年之前刚刚批准价值$22亿多的对台军售案，包括价值大约$20亿的108辆M1A2 艾布拉姆斯主战坦克，以及它的相关装备，以及价值为$2.24亿的250枚毒刺导弹和它的相关设备。中国国防白皮书说，本来会加强以海上方向为重点的军事斗争准备，组织基舰绕岛巡航，对台独势力发出严正警告。台湾陆委会说，中共操作反民主、反和平行径，以及进一步诉诸战争的企图，这个才是造成台海区域情势紧张的主因。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从台北发来报道。
现在收听的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的一名海事专家星期三说，可能除了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之外，没有人同意中国已经控制了南中国海。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在刚过去的星期一说，他不能够阻止中国在菲律宾专属经济区捕鱼，因为中国已经实际掌控了南中国海水域。但是这位专家同时承认，中国对南中国海域的控制能力是日渐增长。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施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在国会发表任内第四次国情咨文时说，他不能够让海岸警卫队将中国渔民撵走。中国亦声称对该海域拥有主权且实际控制，这个就是问题所在。 杜特爾特的說法立即遭到了菲律賓最高法院資深大法官安東尼奧·卡皮奧的反駁。卡皮奧說杜特爾特錯了，中國只控制了七個人工島，這些島嶼的所佔面積還不到整個南中國海的10%。杜特爾特的發言人薩爾瓦多·帕內洛星期二又反駁大法官說，之所以說中國控制了南中國海，是因為中國在那裡有軍事部署，可以保護整個南中國海海域。美國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亞洲海事透明倡議組織主任格雷格·波林在回答美國之音記者提問的時候說，除了杜特爾特，沒有人同意這樣的看法。波林說，中國控制了南中國海，當然沒有。馬拉西亞人五月份的做法顯示，中國沒有控制南中國海。現在越南人也在維護自己的權益，顯示中國也沒有控制南中國海。波林是在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星期三舉行的第九屆南中國海會議上講這一番話。波林指的是中國最近在馬來西亞和越南專屬經濟區的咄咄逼人的做法遭到兩國抵制的事例。今年5月10日到27日，中國海警船在斯普拉特利群島，中國所稱的南沙群島南端的魯克尼亞，中國所稱的瓊台礁周圍巡邏。當馬來西亞向該地區派出兩艘石油和天然氣供應船時，中國海警船只是對其進行了環繞航行，距離馬來西亞船隻只是80米。今年6月中旬開始，中國石油勘探船海洋地質8號連續數個星期進入斯普拉特利群島爭議海域，引起中越之間的船艦對峙。越南指責中國侵犯其專屬經濟區。美國高等防務研究中心7月19日提供的進一步分析顯示，海洋地質8號勘探船依然在越南海域活動。波林認為菲律賓是個特例，他說中國可能控制，亦都可能沒有控制大部分菲律賓的專屬經濟區，那個是因為馬尼拉願意給中國控制大部分的菲律賓專屬經濟區。沒有人，可能除了馬拉坎南宮即菲律賓總統府的現任主人之外，同意中國在整個九段線的區域內擁有歷史權益，或者是控制了南中國海。杜特爾特自上台後一直與中國發展了良好的關係，雖然國際法庭2016年7月裁決中國提出的九段線不符合國際法，但菲律賓還是沒有要求中國遵守國際法庭的裁決。杜特爾特與中國的友好關係經常遭到菲律賓國內人士的批評。菲律賓社會氣象站6月22日至26日的一項民意調查顯示，93%的菲律賓人認為政府拿回西菲律賓海即南中國海被中國佔領的島礁很重要。波林說，中國的目標是有效控制南中國海水域和領空，但是還未有實現。不過他又承認中國掌控南中國海的能力在日漸增長，如果美國不改變現在的策略，或者5年、10年或者20年，中國會真正控制南中國海。在被問到中國為何可以在南中國海繼續強勢，阻止越南等國的遊戲開採時，波林說，簡單地說，因為他們能夠這樣做。他說中國在南中國海修建的人工島嶼，並且在島嶼上部署的軍事設施，以及他們在九段線內部署的海事民兵，使他們可以不斷地騷擾其他國家的遊戲開採。中國從2014年起加速了在南中國海填海造島的進程。2016年國防部的評估認為，中國填海獲得1294公頃的土地面積，加強了對島礁和環礁的控制。2015年中國停止了在填海造島的行動，但是卻加強了對島嶼的軍事化部署。2016年中國明確宣稱中方在南中國海部署必要的防衛設施是主權國家的正當權利。為了阻止中國在南中國海的過度擴張，美國一直堅持在南中國海進行自由航行行動。特朗普總統對中國在有爭議的南中國海的活動採取比他前任更為強勢的態度。在特朗普總統主政期間，美國海軍艦船在南中國海進行了11次自由航行行動，與奧巴馬政府時期美國只進行了6次航行自由活動。 美国前海军太平洋舰队司令斯科特·斯威夫特在南中国海大会上说，自由航行很必要，但是不太有效。他说，面对与中国的竞争，美国并没有一个大的战略，自由航行行动只是战术。来自中国南海研究院副研究员刘晓博在南中国海会议上说，美国在全球的自由航行行动刺激中国加强建设自己的军事支点。刘晓博说，美国相信自由航行行动和军事行动会削弱中国的军事部署，并迫使中国撤出自己的军事设施。但是结果是，美国的自由航行行动刺激了中国，使得中国有足够的动机加强军事部署。他还说，如果美国的目的是希望通过展示美国的军力迫使中国放弃军事部署，这个基本上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近期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中国和全球各个贸易伙伴的总体经贸关系已经大致平衡，虽然这个会改变了长期以来中国因为贸易不平衡而招致的谴责，但不会有助于缓和美中贸易的紧张局势。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苏迅在华盛顿的报道。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最新发布的对外部门报告，中国的经常项目盈余已经降至接近零的水平。2018年中国经常项目盈余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仅仅有 0.4 个百分点，比前一年下降了1个百分点。这个是 IMF 自从2012年开始发布这个反映全球平衡状况的报告以来首见。该报告认为，中国的外部状况已经与中期基本面和可取的政策大致相符。多年来，中国的贸易伙伴批评它的经常项目盈余为全球经济带来风险。2007年，中国经常项目盈余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高达 10%。 IMF 报告显示，这个比例显著下降至接近平衡，有助于改变外界对中国与全球经贸关系的看法。美国智库外交关系理事会的国际经济专家布拉德·塞策说，从2015年到2018年，中国的经常项目盈余确实在降低，但是他对中国能否维持经常项目的平衡存有疑问。蔡策说，中国的出口盈余在2019年又开始升高，实际上在2019年上半年，中国净出口为其增长做出了相当大的贡献。蔡策曾任美国财政部国际经济研究助理副部长，他说，从现有的上半年的整体贸易数据和第一季度的更为广泛的经常项目数据可以看出，中国的盈余正在升高。他说，即使经常项目盈余所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例好低，但是一啲小嘅转向系好重要。IMF 话，中国越嚟越大嘅内部需求有助于中国喺贸易上嘅再平衡，同时亦显示中国对于出口同外国投资嘅依赖亦不断降低。IMF 首席经济学家吉塔戈皮纳特对中国所做嘅努力予以认可，包括加大货币灵活性同人削减对外部需求嘅依赖。他说， IMF 希望中国更大程度以消费驱动增长，同时亦要谨慎避免造成进一步的金融风险。一些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的经常项目盈余会有回弹，因为一些促使它降低的因素，例如财政刺激将会消失。蔡策认为，中国的问题在于它总是或多或少的通过迅速加大信贷的方式降低经常项目盈余，这个亦造成显著但是被掩盖起来的财政赤字。蔡策说，他对此一直有这样的疑问，当中国减缓信贷，如果中国在没有任何非常具有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有关中国这些调整是否会维持下去。蔡策说，美中贸易战至今尚未对中国的总体贸易平衡造成显著的影响，这个有些出乎他的意料。他说，特朗普的关税减少了美国从中国的进口量，亦减少美国对中国的出口，美中双边贸易赤字有可能降低。但是蔡策注意到，今年上半年中国与除了美国之外其他国家在制造业贸易方面的盈余正在加大。另一方面，通过一个显见的方法可以看到，即使美中贸易下降， 中国的总体货物贸易盈余有回弹，这个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出中国今年进口的疲弱。自从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对贸易的依赖度降低，内需成为推动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蔡策说这方面的变化毋庸置疑，但是要说中国已经成功转型为消费驱动型经济还是为时尚早。出口在中国的经济增长中仍然占据重要地位，作为世界最大的制造业出口国，关税对中国制造业出口必然有负面影响，进而亦会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中国增长的放缓。经济研究机构海投宏观在新近发布的中国经济展望报告中，对中国的出口前景做了暗淡预期。该机构认为疲弱的全球需求加上美国可能扩大对中国产品征收关税，未来几个季度中国的出口将面临收缩，而同时国内经济活动的降温亦将持续抑制进口的增长。海投宏观的报告指出，经过近两年两位数的增势，今年上半年中国出口额难见增长。报告说全球增长乏力以及电子业的下行趋势影响到中国的全面出口，对美国的出口表现更差，原因在于特朗普的关税的影响已经开始显现。该机构预测近期中国出口增长将进一步疲弱，中国主要贸易伙伴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缓慢的情况将会持续到明年年初。关税影响方面，该机构认为今年5月开始将2000亿美元中国输美产品 10% 的关税提高到 25% 之后，中国出口已经受到影响。海投宏观预计，鉴于美中在近几个月的谈判中表现出强硬立场，特朗普政府或者从明年初开始对余下大约3250亿美元中国输美产品征收 25% 的关税。IMF 在对外部门报告以及刚刚发布的全球增长预测更新报告中都呼吁避免对双边贸易差额诉诸关税手段，或者将关税当作处理国际分歧的万能工具。但是 IMF 对关税的批评或者无济于事。贸易专家认为，鉴于当前的政治气氛，这些意见不会对美中在贸易争端上的态度造成影响。华盛顿智库加图研究所的贸易政策研究副主任西蒙莱斯特说，特朗普政府不会在乎这些。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萧迅在华盛顿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以下时间请收听美国专讯。欢迎收听美国专讯。今集节目我们主要就是报道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成为了东欧人的月子中心。我们会探讨美墨边境移民的艰难抉择，究竟他们需不需要寻求庇护，以及美国国会图书馆庆祝建馆218周年。我们亦会带大家去看看美国小镇和农村地区怎样去对付鸦片类药物危机。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对于很多东欧人来讲，迈阿密是一个旅游的好地方。不过最近他们去到佛罗里达州呢，就不是为了晒太阳，而是产妇去当地分娩，为他们的仔女获得美国公民身份。下面是记者普鲁斯在迈阿密的报道。
谢尼亚波波娃从俄罗斯东部城市弗拉迪沃斯托克来到迈阿密，整整两日的行程。她并不是单单来这里享受海滩和饭店，她和丈夫一起来到这里的一个诊所，生下了他们的女塔伊西亚。
I've always wanted to give birth in the U.S. It was my goal.
我一直都想在美国生小孩，这个或多或少是我的一个目标。我发现了自己怀孕，我丈夫就和我一起做了一些研究来这里。我的很多朋友都这样做，这里提供了一切好的气候、优质的医疗和小孩的美国护照。
在美国领土上出生的小孩自然获得美国公民身份，而赴美生产是完全合法的。莱利亚维列娃是快乐宝宝公司的创始人，她说她这样的公司帮助即将成为父母的夫妻处理事情，帮助他们挑选医生并租地方住。
It's not illegal to come to Miami to have a baby. Many people agree the U.S.
在迈阿密生小孩子并不违法，很多人认为美国的医疗是全世界最好的医疗，气候好好，需要什么都很容易得到。
好多嘅女性同意呢个观点，佢哋话咁样一个冗长昂贵嘅旅程，除咗可以获得高品质嘅医疗，社会态度亦都使佢哋更加容易嘅做出呢个嘅决定。
Pregnancy is viewed as a disease in Russia. You have to go see the doctor all the time.
喺俄罗斯，怀孕被视为患病，你需要不停嘅去睇医生，做无数嘅测试。喺美国就容易得多啦。你做一个超声波，听到婴儿嘅心跳，然后下次去睇医生就好啦。
莫斯科人欧加苏可娜娃喺佢嘅大女二十岁嘅时候，决定再要生一个细路仔。
I had an emergency C-section. I loved how coordinated and professional.
我做咗紧急嘅剖腹产，我觉得呢度嘅医生好专业，合作好好。
伦贝托桑托斯系一名产科医生，佢嚟自古巴，过去23年嚟喺迈阿密地区行医。佢话佢嘅病人有一半嚟自东欧。
I know that the patient from Russia and from Ukraine has best tolerance for.
来自俄罗斯同乌克兰嘅病人对疼痛更加有忍耐力，有啲人需要麻醉，但系更多病人愿意自然生产。
呢一啲赴美产子嘅妇女得到旅游签证，佢哋需要证明计划翻到祖国嘅意图，提供回程机票同银行存款证明。
Basically, they need to demonstrate that American taxpayers are not.
基本上嚟讲，佢哋要证明美国纳税者将唔会为佢哋嘅医疗埋单。
一般嚟讲，呢一啲旅游签证嘅期限系3个月。呢啲妇女喺生产前一个月抵达呢一度，生咗 BB， 然后再逗留一个月。虽然赴美产子要花费约$20,000，好多人都愿意为此咁样做，享受迈阿密能够提供嘅一切。佢哋将再次收拾行囊。带住新生儿翻屋企。以上系记者迪亚洛嘅报道。
一班企图到美国寻求庇护嘅中美洲人喺经过3个星期嘅长途跋涉之后咧，到达美墨边境。美国之音记者泰勒就探访过佢哋。咁下边系有关嘅报道。
喺前往美墨边界3个礼拜嘅行程里边，马里奥克兰得知遇到好多嚟自中美洲嘅人，佢哋当中好多人都明白自己嘅目的地。移民希望在美国寻求庇护，其中很多人说他们在自己的国家受到迫害。在危地马拉，克兰得知的两个小孩被马拉斯帮派所杀，被迫无奈只能够逃离家园。
如果你做生意而不向他们交保护费的话，他们就会杀了你。最开始他们会威胁，如果你都不交钱，他们就会杀你。这个就是这么现实了。
虽然路上遭到持枪抢劫，克兰得知仍然一路前行，行路搭火车，有时候搭一程顺风车。然而快到美国边境的时候，他选择在墨西哥的莫西卡利寻求人道主义签证。一路上他听到其他人说美国在拒绝移民庇护请求，还有反移民的言论，这些都影响了他的决定。美国总统坚称移民必须在进入美国城市之前停留接受检查，以防寻求庇护过程中出现的漏洞。法律要求这些寻求庇护的人必须接受背景调查，并就可信的迫害通过面试之后再接受移民法官的问话。
If they come to the ports of entry, they identify them.
他们来到边境，讲清楚自己的身份以及来到美国的目的，通过官方的管道，这个就可以的。我们讲的是他们不应该绕过边境，然后非法进入我们的国家，这个是不好的。
23岁的梅林绍塞达已经因为非法入境被驱逐出美国一次。他说他不能够再次被遣返回去洪都拉斯。
杀死我爸爸的人现在不信任我，他们认为我会报复，所以他们就在找我。
邵塞达承认他并不完全了解庇护程序，他准备在边境和其他移民集合在一起，他想在那里能够得到陪伴和支持。记者拉蒙泰勒发自墨西哥墨西卡里的报道。
美国国会图书馆在今年庆祝218岁的生日。国会图书馆是在1800年的4月24日，由当时的美国总统约翰亚当斯批准拨款$5,000购买书籍而开始的。下面我们就跟随记者陶尔富娃去参观一下。
美国国会图书馆的藏书多到你一辈子都读不完。 我喺呢度工作越耐，感觉自己知道嘅就越少。
霍尔向美国国会图书馆工作咗半个多世纪，佢可以连续几个小时谈论图书馆嘅历史、佢嘅秘闻以及系传说。佢甚至知道图书馆嘅鬼魂，其中一个鬼魂系一位名叫系斯帕福德嘅前图书馆管理员。据讲，至今仍然系喺图书馆嘅走廊里边系游荡，为读者系提供帮助。
But the legend is that he could tell you。
传说话佢会话俾你知书放喺边度，有好多呢啲嘅故事噶。例如佢会话你楼下去四号房，去三号书架，走到底你要嘅书仔嗰度，佢系绿色嘅。
美国前总统杰斐逊嘅藏书喺呢度系最珍贵。国会图书馆喺1812年战争期间被英国军队摧毁之后，杰斐逊决定将佢嘅个人藏书卖咗俾国会图书馆，以便佢哋可以重新开始。不幸嘅系，呢啲嘅书嘅大部分，连同国会图书馆整个收藏嘅三分之二，都毁于1851年嘅一场大火。
Green ribbon means that it's an original volume.
绿丝带代表住佢系首印本，如果你睇到个盒，这个就代表住我哋仲等待某一本书。
除咗书以外，国会图书馆仲有其他嘅收藏，比如系地图以及系电话簿，世界上最大嘅漫画书集，以及系为盲人准备嘅盲文，以及系有声嘅读物。但系即使系咁样一座宏伟嘅图书馆，亦都有问题。到目前为止，最大嘅一个问题就系缺乏空间。
We add 10,000 items a day.
我哋每日添加10,000件物品，每日收入100,000件物品，将佢哋放喺嗰度。虽然我哋一直寻找空间，但确实冇地方。
缺乏空间、资金以及最新嘅技术系国会图书馆面临嘅三大挑战，但系似乎所有呢啲都系可以解决噶。美国国会已经系批准图书馆设法募集更多嘅私人资金。新技术嘅使用响保留传统嘅同时，提高咗图书馆嘅效率。而至于空间，有边个知道呢？或者老管员斯帕福德嘅灵魂能够帮助到大家找到一个秘密嘅储藏室？美国之音记者图尔夫娃喺华盛顿嘅报道。
鸦片类药物危机影响到美国所有社区，对小城镇同农村地区嘅影响系尤其严重。华美记者皮尔逊嘅报道。
喺外海俄州嘅埃文斯开车带住两个年幼嘅孩子出行嘅时候，系过量服用咗鸦片类嘅药物，差一啲就伤成大祸。好彩佢喺昏迷前系刹车，佢被送往医院，得到咗及时嘅抢救。埃文斯之后唔再服用鸦片。
I almost killed my kids. I
didn't have it. 我差啲就害死咗我嘅细路仔。如果我翻车，佢哋就冇命啦。我可能仲会撞死其他人。
在新罕布什尔州的曼切斯特，消防员制定了一个帮助鸦片类药物上瘾者的计划。在之前有一名消防员帮助一名同事的兄弟戒了毒瘾，这个人一度是想要自杀。
解决鸦片问题不能够单靠一个政府部门或一个城市，必须在全国范围内全力以赴。
据美国疾病控制中心的报告，美国2016年有40,000多人因为服用鸦片类的药物过量而死亡，比1999年增加了5倍。艾伦医生是在密苏里州汉尼伯尔的一家诊所里面行医。
我在汉尼伯尔感到孤单，周围两小时车程以内只有我们一家诊所。
同汉尼伯尔、曼切斯特以及系贝尔维尤嘅一样，美国各地嘅好多嘅小镇都缺少咗对付鸦片危机嘅资源。密苏里大学医学院通过咗视频会议嚟帮助农村嘅地区嘅医生。
We have therapists, we have pharmacologists, we have
我哋有治疗师、药理学家，我哋有初级保健医生同医师，作为一个团队，呢度有好多专业知识。
这台显示器显示全州各地的医生正在接受大学专家的培训。
他们加入的是一个友好的学习协作项目，可以问问题，也可以介绍患者的情况，讨论制定一个合理有助于患者的治疗方案。
在密苏里州，每66个死者当中就有一个人是死于鸦片以及海洛因服用过量。美国各地的小镇的医生、消防员以及警察都明白，必须以团队的方式来对付鸦片危机。上瘾者是需要帮助，但是不必担心被羞辱或者是被捕。鸦片危机已经是变得是如此广泛。美国医疗总监敦促普通公民携带纳洛酮，这种药物 能够扭转药物过量的效应，挽救生命。医学专家都认为，要结束这场的危机，必须要有全国民众的齐心协力。美国之音记者皮尔逊在华盛顿报道。
多谢收看美国专讯，我任敬阳，下次节目时间再见。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以下请继续收听时事经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广播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0千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1米。美国之音中文部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分析香港人的反送中抗争能否长期坚持下去。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香港人权监察批评香港警方在721上环清场的时候没有警告就向示威者发射橡胶子弹。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香港警方星期日在上环驱散围堵北京驻香港机构中联办之后，撤退的大批示威者再度被使用催泪弹和橡胶子弹等武力。据多间香港传媒近日的报道，有影片拍摄到当晚有香港警察的特别战术小组成员在一条行人天桥上未有警告之下向地面的示威者开枪发射橡胶子弹。香港人权监察批评香港警察在开枪前并没有发出任何警告，而且是由上而下开枪无助驱散人群。这种在暗角上从上而下开枪可以说是追击手用于战争当中巷战的手法，目的只是用于杀人，做法非常危险并且不专业，可能导致中枪的人士死亡。下面美国之音中文报第一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香港民间人权阵线星期日即是7月21号在四个月之内第五度发起反送中大游行，要求港府回应民间五大诉求，包括撤回修例、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彻查612事件、平反612暴动定性、撤销检控示威者和落实真普选。民阵估计有43万人参与这次游行，警方就估计高峰期有138000人参与。警方在游行之前以风险升高为理由，大幅缩短游行路线，将民阵原定的终点中环终审法院改为湾仔修顿球场和卢押道交界，并且要求民阵在警方订立的终点呼吁游行人士立即解散。不过大批游行人士下午4:30左右陆续抵达游行终点之后，自发继续向金钟和中环方向游行，有示威者再度占领湾仔警察总部入口和金钟政府总部对出的下壳道马路。另外有大批示威者临时决定游行到西环北京驻港机构中联办示威，他们傍晚6:30左右开始包围中联办面向干诺道西的后门，向大楼里面的中国国徽掟鸡蛋和漆弹，涂污中国国徽和中联办的招牌，又用喷漆在大楼外面涂鸦，写上反送中等的标语。有示威者代表在包围中联办之后在大门外向传媒宣读宣言，他们自称是一群香港市民，自6月初以来数以百万计香港人以和平非暴力的方式向港府表达反送中的诉求，事件其后更加令5名香港人牺牲，以死相间，期望唤醒港府的良知，可惜只是换来冷漠的回应，完全无视市民诉求，港府更加放任警察以暴力对付市民。宣言表示港府选择与民为敌，示威者重申五大诉求， 包括撤回逃犯条例修订、终止一切对被捕示威者的法律程序、撤回612暴动定义、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调查警察、以行政命令即时解散立法会、实现立法会和特首双普选。宣言又表示不排除成立临时立法会。
我们热爱香港，不愿意再有香港人为了保护家园而流血，甚至牺牲我们宝贵的性命，但我们势必以一切方法迫使政府完全正面回应我们的诉求。最后，自97年主权移交之后，源于制度不公和制度暴力，香港政府多次推行恶法，未有从香港人的利益发展。就此，我们宣布将不排除成立临时立法会，拨乱反正，使我们香港重回正轨，成为团结、民主、自由、公义的社会。
有示威者接受传媒访问表示，包围中联办是要显示不会容易屈服，亦都不排除行动升级。
我们的诉求直接跟中联办、中共讲清讲楚，要他们一是接受我们的诉求，一是我们就行动升级，是这么多。
到星期日晚八点左右，警方宣布将会在中联办外展开清场行动，大批示威者沿干诺道西游行向上环方向撤退，其后集结在中区警署和顺德中心一带筑起防线和警方对峙。据近日 Now TV 新闻和香港明报星期四即7月25号的报道，有现场影片显示，星期日晚上大约9点47分，几名持枪和盾牌的警方特别战术小队，俗称速龙小队的警员，在上环一条行人天桥上观看桥下集结的示威者，期间有示威者和警员发生冲突，天桥上的警员随即驱赶在场的记者，其中一名警员在没有任何警告之下，从上而下向天桥下的人群开枪，并且为枪支装上另一发子弹，其他警员就向桥下的示威者喝止不要再掟。据 Now TV 新闻的画面拍摄到，警员在没有预警开枪之后，天桥上遗下橡胶子弹的弹壳。香港人权监察总干事罗毓启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当晚该组织有观察员跟随警方速龙小队一起上天桥，有录影拍摄到9点48分左右，有警员向桥下的人群没有警告之下发射橡胶子弹，而且那发子弹是警方当晚清场行动中发出的第一发子弹，亦都是当晚清场行动中警方使用的最高武力。罗毓启批评警方的做法违反警察通例，
而第一枪就用他当晚最严厉的武力，而那个做法呢是在天桥上面自上而下向下咁射击，咁呢个系非常之唔妥当嘅做法。更有甚者呢，就系呢一个第一枪呢竟然全无警告嘅，咁亦都违反咗警察自己嘅所谓警察通例呀。咁样警察通例第29章都讲得好清楚嘅，就系话当佢哋要使用武力嘅时候呢，只能使用必要武力啦，係嘛？同埋喺使用嘅時候一定要要有充分嘅警告，包括咧佢哋會使用咩武力啊，係嘛？同埋個武力嗰個性質啊，種種嘅情況。
羅毓啟表示，警方喺行人天橋上開槍，無助驅散橋下集結嘅示威者，因為作出驅散之前，必須要有清晰的警告同埋提供足夠的時間俾人群散去。他認為警方開槍之前提出強烈的呼籲，表明如果示威者再不撤離就會開槍，這種出口術的震攝效果在驅散人群的時候相當關鍵，可能比真正開槍來得更有效。羅毓啟又表示，這種在暗角從上而下開槍是狙擊手用於戰爭中巷戰的手法，目的只是用於殺人。亦都有個案顯示， 被橡胶子弹射中的人士有机会死亡。
如果只是暗地里在这个暗角或者这个从上而下射击呢，这些其实在战争里面打巷战用的手法来的嘛。我们叫这些叫 sniper， 是追击手。用追击手的手法的目的只是要来杀人的啫，就不是要来驱散的。咁呢啲咁嘅做法咧，我哋覺得係非常之唔專業咯。咁同埋自上而下呢種咁嘅射法咧，係非常之危險嘅啊。因為塑膠子彈咧係一個鋼係不時會引起一啲嚴重受傷啊，同埋包括死亡嘅。咁有啲研究顯示咧，3%嘅中槍嘅人士咧佢係會死亡嘅。
罗旭启表示，警方发射橡胶子弹只能够在地面向低射向脚部，冇理由平射，更加不应该自上而下发射。他批评警方的做法既不专业，而且罔顾人命，令人难以接受。警方6月12日在金钟驱散包围立法会的示威者的时候，首度向香港市民发射橡胶子弹和布袋弹，当时引起社会各界哗然。而一个多月之后，再在7月21日上环清场行动发射橡胶子弹。由于当晚差不多相同时间在元朗发生白衣凶徒无差别在地铁站袭击市民事件，令到舆论焦点集中在元朗袭击案，警方至今未有公布7月21日上环清场期间使用了几多催泪弹、胡椒弹和橡胶子弹的数目，甚至有影片拍摄到当晚发射橡胶子弹和参与清场行动的警方速龙小队成员，很多都没有佩戴委任证。罗旭启担心香港警方走向无纪律化，在5年前雨傘運動七警案之後，近年警方使用不同的手法，在執勤的時候隱藏警員編號和委任證等等，令市民難以識別警員的身份。他批評這些做法容易造成警方濫權和侵害人權。
恐怕就是說有不少的這些警務人員，包括指揮官是嘗試妄圖用隱蔽身份的個方式去保護一些人啲害群之馬去濫權。咁呢個好明顯咧係一個我哋不能接受，因為我哋交俾佢哋使用合所謂法定嘅武力咧係要問責嘅。越係嚴峻嘅侵害人權嘅可能嘅嘢咧我哋越要問責。咁點會越是要使用武力的部队就越隐藏呢这些是不能接受的。
罗旭启又批评警方近年来的清场行动武力不断升级，甚至出现开枪常态化的现象，他认为是文明社会不容许的。他表示警方在7月21日上环的清场行动当中一开始就开枪，香港人权监察发现警方的防暴队由西环中联办推进至到上环，在上环文华里曾经在1.5分鐘之内连续发射11枪，估计当中包括催泪弹、橡胶子弹之类的武力。罗旭启表示，有示威者估计当晚警方最少开了36枪，不过他认为远远不止这个数目，质疑警方滥用火器之类的武力。他呼吁警方尽快公布7月21日在上环清场行动使用的武力，包括使用了几多枪弹和伤者人数等等，这些都是问责最基本的要求。
所以这些这的滥用这个枪械火器的做法是完全不能接受的。这一种做法是要来打仗伤人的嘛，是要来对付是要来催赶人的吗？不是咯。咁好彩当晚这个受伤的人可能是有限，亦都可能事实上是因为示威者根本就不信任我们的救护医疗体系可能匿埋或用其他方法去处理他们的伤势。 咁但係就咁睇咧，就好似個數字咧就係十幾人啫咁咁但係係咪真係咁咧？係我哋唔知道。OK。
就七月二十一號警員喺上環天橋向人群開槍事件，警方回應香港傳媒查詢表示，有嚴謹嘅武力使用守則，所使用的武力必定是為完成合法任務而需使用的最低武力，並且在使用武力之前會在情況許可之下向對方發出警告，在使用武力的時候警務人員會時刻保持高度克制，當目的達到就會停止使用武力。警方又表示，任何人如果認為受到警方不合理對待，可以向警察投訴課作出投訴。香港明報報導，自星期一，即是7月22號起，該報連續三日向警務處查詢星期日，即是7月21號上環清場使用的武力，包括期間使用了幾多枚催淚彈、胡椒彈、橡膠彈、布袋彈，是不是有瞄准示威者头部，上环清场行动当中一共拘捕了多少人，至到星期三，即是7月24号未有正面回应。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在香港人反对可能将港人引渡到中国大陆的逃犯条例修订案的反送中抗争七月后进入遍地开花的时候，超过40万香港人7月21号再次走到香港岛的街头，继续要求港府回应民间的五大诉求。不过在政府仍旧以暂缓去应付香港人之际，抗争进入了似乎看不到结果的僵持阶段。抗争的未来怎样？香港人会不会长期进行抗争下去呢？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七月以来，香港年轻人将反送中抗争带入港岛之外的九龙、上水和沙田，并计划陆续在各地举行游行抗争。由于香港至今只以逃犯条例修订寿终正寝应对香港人撤回修订、独立调查、撤销检控、收回暴动定性以及双真普选的五大诉求，发起六月几次超过百万人大游行的民阵，上个星期日再次发起七二一大游行。自六月以来，冒住既湿又热的酷暑天气，多次走上街头的香港人仲能否保持抗争的激情？仲有几十万人再次上街，冇几多的悬念。事实表明，再有43万多的香港人向外展示了他们的不懈抗争意愿。大游行开始前，记者在铜锣湾维多利亚公园出发，采访了香港一传媒集团创办人、苹果日报老板黎智英。这位民主派几十年来的坚定支持者强调，香港人的未来除了坚持抗争，别无选择，否则死路一条，失去自由。
继续啊，继续抗争啊，我们没有都停下来的，这个是最后一个见证了，没有停下来的。
黎智英说，继续抗争，我们没有停下来，这个是最后的一个抗争，没有停下来的，停下来他们就死定。香港少数公开支持民主的艺人歌手何韵诗亦都对美国之音表示，香港人需要准备长期抗争下去。
我自己认为我们现在处于一个长期的抗争里面，那这个其实在香港来说比较没有那么多这样子的一些。
何韵诗话，他自己认为他们处在一个长期的抗争里面，咁呢一个在香港来讲比较没有这样的一些运动，所以话他个人认为他们不用每日问下一步要怎样办。因为他看到了他们的这一次运动靠很多不同的民众，还有年轻人，大家每一日都可以去做一些的决定。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请继续收听流行美语。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今日 Larry 同你话喺大学校园里面咧，就见到校园里面到处都张贴咗选举传单。咁今日你话会学到两个常用语嘅，
咁佢哋分別就係 flip flop 以及 wishy washy。
Hey Li Hua, who do you support for class president?
我覺得 Gary Lawrence 做學生會主席應該係唔錯嘅。佢睇起嚟幾老實又勤力啊。
Gary Lawrence?But he flip-flops all of the time. One minute he's in favor of increasing campus security, and the next minute he's accusing the university of policing its students.
Flip-flop? 咁係咩意思啊？你話佢一時話要加強校園安全，一時又批評學校監管學生太嚴。誒 ，flip-flop 係咪即係反反覆覆嘅意思啊
？Something like that. Flip, F-L-I-P, flop, F-L-O-P.is a term that's often used in politics. It means that a particular person suddenly changes his or her position on an issue.
Oh, flip-flop, 经常用在政治方面，但是改变想法也都没什么错的。每个人都会有改变主意的时候啊。
That's true, but when someone flip-flops a lot, it makes him seem weak and indecisive. People will not think he's a good, strong leader.
咁是没错，如果一个人经常 flip-flop,俾人嘅感觉就会觉得佢唔够果断，唔能够做个好领袖。
If Gary flip-flops a lot, how could he be a good student leader?
冇错，如果我哋因为 Gary 支持加强校园安全投咗佢一票，结果佢当选后又改变立场，咁就弊啦。
Exactly, I would feel as though I had voted for the wrong person.
冇错，咁真系选错人啦。诶，系啦 ，Larry。如果我话我赞成死刑，但系后来又改变立场反对死刑，咁样算唔算系 flip flop 啊
？That would definitely be flip flopping。
但系一啲政治人物经常咁样改变立场噶、哦。
That's true, but they also lose support when they do things like that. It's very negative to be accused of flip flopping in U.S. politics.
哦，好在我唔系咩政治人物，咁我就可以随时改变立场啦。
Li Hua, what about Laura Wilson? Do you support her for class president, even though she flip-flops all of the time? I think she's so wishy-washy.
Laura Wilson, 仲可以嘅，但系佢唔系经常改变立场咩？你仲话佢 wishy-washy， 咁有咩意思啊
？Wishy, W-I-S-H-Y, washy, W-A-S-H-Y.Is similar to flip-flop, but it's an adjective instead of a verb. To be wishy-washy is to be weak and indecisive.
原来 wishy-washy 的意思和 flip-flop 差不多，只不过它是个形容词。咁讲 ，Larry， 我可唔可以话一个经常改变主意的人好 wishy-washy 啊
？Yes, I can also call you wishy-washy if you can't decide which candidate to support.
Hey, 我先至唔系 wishy-washy， 我只系想仔细谂下。到底投边个嘅票啫
？I know, I'm just teasing you. Can you give me another example of wishy-washy?
你要我举个例啊？有啦，我哋个朋友 Lisa 一直都决定唔到系咪应该同佢男朋友分手。佢啊就系标准嘅 wishy-washy 咯。
Yes, you could call her wishy-washy because she can't make a decision and act on it.
讲到做决定，我仲未决定系咪应该为下学期嘅一个会议写报告。如果要写，负担又好重，不过就会得到学术界嘅重视。我而家仲决定唔到啊。
Quit being wishy-washy and make a decision. If it's worth it, then it's worth it. If not, then forget about it.
你讲就容易咯，值得就值得，唔值得就算。我并唔想 wishy-washy， 就系唔想做错误嘅决定啫。
Sometimes you have to take the risk。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从 Larry 嗰度学到两个常用语。第一个咧就系 flip flop， 意思就系一个人经常改变立场，特别就系指嗰啲政治人物。第二个常用语咧就系 wishy washy， 就系形容一个人系好软弱，唔够果断。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有够，多谢各位收听，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好啦，听过以上嘅节目之后，咁就结束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系吴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